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牧灵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基本使命，更是每一位主教和神父的生命本质。然而，我们却常常遇到不同的牧者形象，不同的牧灵方法。这是因为个人的特性，以及在所处环境当中被影响的结果。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者，他也是每一位牧者的标准榜样。他邀请我们在牧灵的时候，注意服务与安息的平衡，牧灵与服传的分裂，还有慈悲与行动的互动。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服务与安息的平衡。主耶稣基督派遣门徒去传福音，然而当他们服传回来之后，他却没有和门徒一起庆祝，也没有及时开会总结，而是邀请他们先去休息，对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里去休息一会儿。主耶稣这样做是在教导门徒们，传扬福音的工作非常重要。然而，学会休息，使生命重新得到补养更新，也同样重要。在一些基督徒的心目当中，有一种偏差的认识，以为基督徒只有不停的工作，不停的传福音，才是我们的模范标准。然而，我们基督徒也是真实的人，在工作的同时，也需要吃饭，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不断的调整生命。主耶稣没有带领门徒们去度假村休息，而是到荒野里。那么为什么呢？当然，度假村有很好的休息环境，有丰盛而美味的食物，也有许多娱乐的设施。然而，人除了需要身体的休息，还需要灵魂的休息，以及信仰的休息。身体的休息就是找到安静而舒适的环境，享用健康而有营养的食物，使疲劳的身体得到康复。灵魂的休息就是在祈祷朝拜天主当中，回到生命的泉源，得到净化、滋养和圣化，为的是重新焕发基督徒的精神。那么信仰的休息就是在信德和理智上重新在圣教会内矫正我们对天主的认识，以及准备将来在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恰当的表达信仰的方式。那么荒野的地方因为接近自然，生活在自然当中，人容易放松而得到休息。就如同我们基督徒所明白的，祈祷就是工作，工作也是祈祷。同样的，我们需要在平衡当中重视服传的服务和休息的重整。我们许多基督徒有每年参加闭境的好习惯，闭境就是最好的休息，毕竟也是准备自己再次传福音的最好方法。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牧灵与服传的分裂。牧灵和服传本身是一体，都是蒙主耶稣派遣去照顾人的灵魂。无论是已经接受福音而灵洗的基督徒的灵魂，还是那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都是一样的高贵的灵魂。然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随着教会团体的不断发展，由于基督徒的人数不断增多，牧灵和服传开始分家了。照顾已经灵洗者的服务被称为牧灵，而照顾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教外人的服务被称之为 浮船。再后来，由于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教区神父和修士修女们开始转向只专注于牧灵，而修会的神父和修士修女们却迈向新的领域，努力浮船。到了范二大公会议之后，由于对范二精神的偏差理解，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传福音。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基督徒团体的培育方向，以至于修道院的课程也着重于未来神父们牧灵能力的培育。这种倾向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基督徒培育。就连我们基督徒人数很少的中国教会，修士们的培育中心也是牧灵，就是管教友，但是呢，不会传福音。今天的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们不是不想传福音，而是不会传福音。我们的整个培育方向和目的都是为了牧灵，而不是为了浮传。我们只会在教友们中间讲道理、谈圣经、办活动，却不知道如何向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传福音。有的教区只有号称的3000左右的教友，主日天实际到圣堂的不到500人，十几位神父和修女却只会守家业。在基督徒人数很多的地区，为了更好的管理照顾教友们，他们当然需要学习牧灵。在基督徒人数很少的地区和堂区，特别是在今天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村地区，教友人数只剩下几百人，甚至几十位了。如果还只是重视牧灵，就很奇怪了。就是以重视牧灵管理为重的欧美堂区，因为只重视所谓科学的管理，缺少照顾灵魂，缺少了浮传的精神，已经出现了很多危机。所以教会呼吁再浮传。如果一定要将牧灵和浮传分开，今天我们可以按照福音当中的记载重新鉴定牧灵和浮传。主耶稣基督带领浮船回来的门徒们本来准备休息，却遇到了跟随他们而来的饥饿的人们，于是主耶稣马上就去照顾他们。牧灵就是照顾来到我们身边的饥饿者的灵魂，浮船就是主动走进饥饿的灵魂，照顾他们，带领他们得到主耶稣的福音。牧灵是被动的照顾身边的教友们，浮船是主动的照顾还没有听到福音者的灵魂。只有像主耶稣一样以怜悯的心照顾流离失所的灵魂，我们就能做好牧灵和浮船。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慈悲与行动的互动。天主对人的行动就是慈悲，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将天父的慈悲带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和整个世界。主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慈悲，我们人也讲慈悲，然而我们常常将慈悲的心动和慈悲的行动彼此分开。对于人，我们常常会有慈悲之心，然而却不见得会有慈悲的行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经验当中，和别人慈悲了，对自己就是牺牲，对自己慈悲了，对别人就是牺牲。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许多慈悲的口号和慈悲的心动，却不多见慈悲的行动。主耶稣不仅要求我们像天父一样对人怀有慈悲的心，更邀请我们对人要有慈悲的行动。在看到一大群人跟随他和门徒们时，主耶稣动了怜悯慈悲的心， 他不仅开口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而且邀请门徒们和他一起照顾饥饿的人们。之后，他通过五饼二鱼的奇迹喂饱了5000多人。基督徒的慈悲不是牺牲自己，而是传递自己所接收到的天主的慈悲。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传递天父的慈悲的时候，在分享自己所得到的福音和所管理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时候，会越分越多，越传越喜乐。慈悲和行动要互相呼应。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灵魂上和生活上困苦的人们，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想，再等等，等机会成熟了，等有能力了，我再去行动。然而许多时候机会没有等到，我们却错失了天父派遣我们去爱人的好机会。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几乎没有成熟的机会，只要我们以天父的慈悲开始爱人的时候，每一个机会都是天赐良机。弟兄姐妹们，感谢天主，我们基督徒虽然多数是贫困弱小的团体，然而我们的许多教区和堂区都先后成立了慈善机构，分享天父的慈爱，传递教友们的爱心，照顾有困难的兄弟姐妹们。慈悲是天父最大众化的名字，基督徒就是天父在世界各地行动的慈悲。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牧灵与爱人的榜样。阿们。